倒在你的脚前，哦，好像玛利亚一样，哦，在我们这时候放下一切，与这位永生的神面对面，在他荣光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同在中等候他的心意。哦，不仅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主，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哦，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的寻求你面中，你就向我们彰显。主，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就像话说，当我们寻求的时候，主，你就对我们说话，以及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哦，我们属于你，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那是因为你爱了我们。哦，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也深深相信这个爱是没有人可以挪开的，我们与你当中是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把我们隔绝的。主啊，赞美你，在你面前我们有把握，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恒。哦，在里面有那得救的确据。赞美你，赞美你，赞美。所以说每一次来面前，哦，主，我们的信心就被你坚固，主，我们的内心就被你挑旺，我们的灵就被你苏醒。哦，再次来把你的心向打开，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也让我们活在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 OK, 我们今天呢开始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我们就从第一节一直看到这个第十五节，因为这是一段，从语文的角度来讲，这是一段的经文。这边讲到啊，这个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这个字击杀这个字，在后面到了十五节的时候，这十五节十六节这样的时候，十五十六节这样的时候，大卫叫了一个少年去来说，你去杀他吧。在原来文字，所以到这个十六节的末了，少年就把他杀了。在原来文字，这是两个同样的字，就是第一节跟第十五十六节的时候就击杀，是叫 strike down, 就是把他杀了。strike down, 好像把他击杀，好像一个雷把他打死一样，就或许这边用击杀这个字。OK, 这是一段的经文。不过这段经文坦白说有点困扰。这段经文呢不知道为什么杀出这段经文来。而且这段经文呢跟三十章的前面呢撒母耳记上的三十一章中间这记载不太一样。所以解经家花了很多功夫去说哪一边的是对的，哪一边是讲对的，是31章是对的呢，还是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这个少年讲的话是对的呢，因为你在读的时候确实发现这一个也蛮大一个差异在里面。那不同的解经家需要把它这个所谓的把它 harmonize, 就是说把它弄起来，让因为神的话不会有冲突，不会有矛盾。所以呢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先读一遍，然后我们试着先了解这段经文，最后我们再说这段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常讲说，当你了解经文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这个 interpretation 要对。interpretation 只有一个，就是作者怎么说只有一种解释。但是这个 application 呢是可以很多个，就是可以用在每个人身上。所以解释的经文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你需要回到这个文字，你需要回到这个背景来去了解到底这个经文是怎么解释，才解释的正确。一说合乎原这个作者意思，或许合乎主耶稣讲的话的那个意思。我们不好随便去把它，哦，我想是这样想是那样这个我们需要去了解。那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这个我们现在我们就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我们起来读。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 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波，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准知道扑倒人火，就去把他头上的冠冕，背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嚎哭，尽直到晚。耶因以色列人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当你读了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要有些的时间的思想一下，你就发现这段经文跟撒母耳记上的31章的记载是有点不太一样。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你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好像这个所谓的亚玛利的这个少年人啊，好像也没有真做错什么事情，对不对？还跑来跟你报信，而且呢，把这个扫罗杀，而且把这个冠冕啊，什么手镯都拿着里面，而且跟你报信说，哎，你的敌人呢，扫罗已经被这个所谓腓力斯人打死。那怎么大卫这时候一翻脸呢？就反而又把他杀了。所以有些东西啊，就是你要从语文的角度先要了解。所以解经的时候有两样东西，这个叫做所谓的 grammatic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一个就照他的语文，另外一个照他的背景来解释。那这是一个这个所谓福音派最常用的一个解经的方式，叫做 grammatical 这个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K， 那我们要问了，这个整个背景是怎么样，那为什么传经文语文是怎么样？那一分是这样，因为语文啊，第一个尤其我们是，比如说我不要说我们，就是这个外国人，这个美国人，他用英文，英文跟希伯来文跟这个希腊文就差很远。那还有时间的这个差这么多千年，再加上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用我们的文化去解释啊当时发生的情形，因为那个是解释不出来的。OK，Anyway， 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来。两个征战同时发生，一个就是扫罗跟腓力斯人征战，另外就是这个大卫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个在前面说，这个前面的这个是，所以这边说啊，这个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所以两个战场。但是呢，当扫罗回来了以后呢，就突然呢，就听到有这么一个人呢，少年呢啊，在那边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个人，原来呢，从这个扫罗的征战那个的环境，或是说以色列北国的那个环境，回到。跟大卫碰面的时候大概要走三天的路程， OK， 是这样的说，所以为什么要记载有三天，所以这两个征战是分得蛮开的，就是要走三天路，这两个战，所以两个战场是分开的，一个是扫罗战场跟腓力斯人，一个是大卫战场跟亚玛利人，那是分得蛮开的。 OK， 所以大卫不知道前面上面是不知道扫罗的事情，不知道扫罗跟这个腓力斯人征战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碰到一个人呢，从扫罗营里，有一人呢从扫罗营里出去，衣服撕裂，然后等等，就到大卫的那边就附近摆。这是一个极为悲哀的一个事，这个甚至从某角也是一个极为羞耻的一个，所以撕裂衣服啊，蒙灰啊，但是悲哀甚至后悔都是重的情况吧。所以大卫一看这个人就知道状况是很特别的。这个不是随便的事情，所以呢，当真又伏在大卫的面前， 所以知道大卫是这蛮严重，所以大卫就问他的话，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从以色列营里来。那整个的这个经文有个很重要的背景，在撒母耳记上在15章的时候，不是扫罗跟亚玛力人征战吗？然后呢撒母耳就跟扫罗说，你要把这个的征战这个敌人全都是灭绝，把他的牲畜也全都灭绝，一个都不要留。但是扫罗把好的 留下来了。所以呢撒母耳到那边的时候就问，你不是我告诉你神不说要把他全都灭绝吗？然后呢这个扫罗说我都灭绝了，那这个撒谎了。所以撒母耳就说，我怎么听到有些牛羊叫的声音？所以果然就说你骗我，耶和华说的要灭绝你都不灭绝。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为什么记载，这段经文是讲到神是公义的神，对的神一定会 reward 你，奖赏你，错的神一定会追讨。前面不犹群啊，这个在31章的时候不是最后一段的31章啊，就前面说有一群人叫基列亚比人啊，我们昨天也谈了一下，因为扫罗第一个征战是为他们来征战的。但是这时候呢扫罗被打死了，钉在这个被人家挂在墙上啊，羞辱人，是这些的人的勇士全部出来去把扫罗跟他儿子尸头拿起来，而且把他火烧了，而且这个做一个很就这个适合的一个埋葬，然后为他们禁食了7天。最后神还是透过这群来 honor 来尊荣这个所谓的扫罗，不管怎么样他是以色列的君。这是40年以后的事情，大卫为他们征战，到这时候他们把大卫的这个身子拿下，不扫罗为他们征战，这时候他们把扫罗的身子拿下，这是40年后的事情。神的 reward 不是时间的长短，也不是神忘记，神做事情他一定会做。但相同的，神追讨的事情，不要以为他没有追讨啊，一年没事，两年没事，30年没事，40年没事，到时候神要追讨还是要追讨。所以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记载这里，好像真是历史就这样，好像很多的珠子串在一起，我常这样说。每一个珠子都有它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每一个珠子都有它的教训在里面。 OK， 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矛盾又出在这里。那大卫就问他，哦，他说从这个以色列逃，哇，大卫一看从以色列那边逃转，就是因为那个腓力斯人把在战场上把扫罗打败，而且这些以这个所谓城里面就都逃跑，所以腓力斯人就占了那个城，所以从那个地方他就逃出来。逃出来的时候他一看到这种情形，那大卫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逃出来，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个大卫就问这个，他说其事情是怎么样告诉他，他就回答说 OK， 请大家留意的，昨天我们才看到31章第一撒母耳记上，那底下呢你看看这段经文有什么跟31章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年少人就说，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然后呢这都对，因为打败全然败了。那底下就讲到一件事情，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然后第五节的时候，大卫就问这个报信的少年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报信的少年说，我偶然到基利波，在31章记载了好几次这个地方叫基利波，就是这个扫罗呢跟这个腓力斯人打仗的地方，所以基利波本来不怎么样，现在变成一个出名的地方，这个叫做打扫罗打败的地方。 OK， 这边记载呢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车紧紧的追他。31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记载。然后呢说扫罗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亚玛力人。那他说因为这时候扫罗要做一件事，他定义不要给腓力斯人羞辱，他不是叫他的那个给他拿那个兵器的要把他杀死吗？ OK， 那个不敢杀。不过这时候突然31章没有记载，这边跑出来这个人叫做这个亚玛力的这个年， 这个人就是那首扫罗该杀的，要把这个亚玛这个族啊把他灭绝的，这个他没有做这个，把他好的或年轻的力壮的来抓来做俘虏，把这个财物也拿过来，这个人就留在所谓的以色列的营中。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时候，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啊，第这个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大卫问报信的少年说：“你是哪里人？”重新又问一次，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什么叫客人？这个字就是寄居的意思 ，alien。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在征战当中，他应该扫罗应该把他们灭绝的这个亚玛利人，他并没有，所以这个人就被俘虏了，到了以色列的地方，他的爸爸被俘虏了。所以他是在那个时候是一起被俘虏，还是后面生出来的？所以他叫做这个所谓的叫客人，就是等于说我不是以色列人，不过我是住在你们以色列当中的。我是那时候我们被打败，是被你俘虏过来，我就在那边到现在。用这个字叫儿子，还带出第二意思，意思说他可能是第二代，意思说他是在以色列当中长大的，意思说他对以色列的规矩很清楚的。他对以色列整个的所谓的这个神的律啊，神的这个律法很清楚的。就像我们的孩子如果在美国生的话，他常说我是美国人啊，有时候我们听的都会气死。我说你是中国人，他不，我是美国人。他讲了很多东西都美国的规矩，美国的法律。哦，美国人不这样子，这个美国法律不是这样。那我意思说呢，我要解决这个人是从小就在以色列当中被养大的，可以这样的说。所以他知道整个的这时候的情况，保罗跟大卫的关系，也知道这个情况，所谓的扫罗跟这个大卫的关系，也知道这个情况呢当中这时候可能是一个他可以翻身的时候，因为他不管怎么做寄居，还是敌人被俘虏过来的嘛，俘虏过来的孩子还是那个是可能跟他需要来个平反啊什么东西的，所以他希望抓这个机会能够一个 favor。从大卫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少年就跑去，很明显是这样的找大卫，因为大卫回来的时候在那边，所以这个人就从战场从那个地方走过来，差不多走了三天的路。那找到大卫的时候，就讲这么一大堆。那底下呢，问题就在这里，那到底上所记载箭射到要跑不动，说他是被兵马追的，然后呢，但是还没有死。亲，他不是非利士人，他知道非利士人一定会羞辱他，但是不是非，虽然不是以色列人，意思说起码在国家被俘虏或者身为，他就知道他不会羞辱他，他会做一件事情，所以说你就把我知道我活不了，我会死。所以呢，这个少年看了一下，用他自己判断，他说因为痛苦状态，一方面是扫罗的要求，那第二个他也看着他呢，那这个人也活不久了，所以呢我怎知道必会扑倒，所以必不能够，所以他就把他杀了，而且把他头上的冠冕就拿到我主这里来。这个的先讲31章讲的是对呢，还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讲的是对？圣经记载的都对，但是圣经记载里面的人所讲的不见得都对，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当你说圣经这样的说的时候，犹大也会说错的话，你不能圣经说你就用犹大说那就死定。圣经所讲的每句都对，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人所讲的不见得对，因为这个人本身就不对。你不能说哦，圣经没讲哦，圣经应该讲到这些的人啊，包括亚伯拉罕啊，包括都一大堆妻子，所以圣经说我们可以多娶几个太太，可以这样说吗？当然不可以。从圣经来讲，这些人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记载是对的，但是这样做这种是错的，是不合乎神心意的。所以当你在解经的时候啊，你需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所以我觉得啦，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当然我不能够用这个来说，因为甚至有些的属灵的长辈，他连字都不识的， 所以你要他把这个圣经弄得很清楚也有点困难。不过我很感谢，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伯母啊，他信耶稣啊，我30多岁，他已经60、70岁了，他真是他把这个孩子养大，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孩子都比我年纪大，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做得很出色。问题是这个伯母不识字，不过等他信耶稣以后，很奇怪一件事情，他看报纸什么都看不懂，不一打开圣经，他每个字都看得懂，你很奇怪。所以呢，他很喜欢听道，因为他我就说这个他听了，他叫他翻到哪里他就翻，然后读圣经就听到，因为他可以读到圣经，但是他不是这么能够明白圣经的话，所以他渴慕，他真渴慕。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整本圣经，我说弟兄，为什么一直说弟兄怎么样花时间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不是说我一年读经一次，不是我一年，当然你一年读经很宝贵，你一年读经几次，或者已经信主这么多，你读经了5、6次、7、8次、10次，不，我觉得我会建议你有时间的话，或是你有这个，你应该多花点时间进到神的话语里面。你需要了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你需要灵，所以怪不得主耶稣用他，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的话就是生命的粮，用这个一说，这不是看看了解了解，是你要吃下去的，要消化的，一说你需要花功夫的去嚼琢。所以呢，昼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一个人呢，专门讲这个诗篇呢，总共150篇。但如果这个人，我们读诗篇，第一篇没有弄懂，后面149篇，总共140，你就白读了。因为前面一句话很有意思，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思想那个字在原来文字就反刍的意思，是反刍噻，反刍这个字，一说你吃进去，说那个牛有几个胃嘛，所以你先吃进去，因为今天大概再没有机会吃了，所以你先吃进去。不过吃进去就放在一个胃里面，所以你在耕田的时候就吐出来再咬，你在休息就吐出来再咬咬。最后那个吃进去的，经过这么几次的反刍，就进到成为你的营养。神的话必须带这个结果，成为你生命的力量。神的话必须带这个结果，成为你的所谓的光照的一个的很重要一个工具。雅各书，新约不是雅各这样说吗？很多人的读了话，神听，但是没有去行啊。所以好像用这个做那个镜子一样啊，就看看，哎，镜子，哎呀，如果有点脏没关系啊，等到我忙完再来擦。或许有人说脏一点就没有，别人比我还脏，不在乎。所以久了以后，他根本，所以有些呢，现在我这个真的，我们的在台湾学了蛮多话啊、有些人他说这什么自我什么啊，自我，哦，他现在感觉很好哎。他觉得这很好，他觉得没什么。那我相信，除非神的话语光照你，否则圣灵很难帮助你。光照你就说要弄干，这叫对付。对付的时候，圣灵就来，好像烈火一样，就所谓在里面做那燃烧的工作，做那杂质消尽那个杂质工作。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分不开。所以回到这段经文来，你就发现了，原来扫罗在那时候没有听神的话的那个的结果，如果用现在的话叫报应，确实发生在他身上。他没有被非利士人羞辱，他是被亚玛利人羞辱。你从某个角度来讲，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刚那个经文我稍微已经解释，所以呢解释是怎么样呢？所以呢有解经家讲，他说记载的这段事情的发生是撒母耳记上的31章，这记载准确的。但是到了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这个少人讲的话就不是这么准确了。所以带出一个很重要，基本上他是带着一个的希望能够在大卫面前蒙恩的，蒙恩宠或是怎么样得好处的一个心态，他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情，然后撒了一个不该撒的谎。 如果他是从小就在这个所谓的跟犹太人跟以色列一起长大，他知道受膏者是不能够随便碰。他如果从上面的记载，还有一个叫做扫罗的拿兵器的人，连他都不敢碰扫罗，凭什么你要去把扫罗给杀？连扫罗的那个御卫军那个护随护都不敢碰扫罗，因为这是神的规定，你不能够碰神的受膏者。他为什么要碰？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机会。他怎么没有看见呢？这个征战呢，反正死就死了啊，反正这时候我把他杀死，死无对证了。他就编了后面刚刚所读的这个故事。所以呢，当大卫真的他是一个属灵人，他为这个事情，扫罗的死，扫罗儿子死，包括约拿单是这个大卫的好朋友，他非常难过。不做一件事情，大卫还是照了规矩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就哀哭，然后禁食了一天。那又从语文来的，前面的这些人还为他禁食七天呢。我们昨天看这个基列这个亚比，但是大卫这些人只为扫罗禁食了一天。那分别在哪里？对大卫来讲，这是该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觉得有个很强的感觉要尊荣。他没有报复哦，他没有伤害神的受膏者，他也知道这个受膏者已经出了问题，不过他还是照受膏者所做的，一个说他应该给他应该有的尊荣就给他，但是不太像前面那个，所以就带出第二点。当你尊荣神的时候，你是因为一个责任，就是哎，我该做就做，还是因为带一个感恩的心？前面的这些人尊荣扫罗尊荣了七天，大卫虽然是这么的跟扫罗，应该比前面那更亲，后面还跟着扫罗这个在宫廷里面啊，当然后面在这被扫罗追讨那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跟扫罗相处的时间还比较久一点，那次打完仗以后大概就没前面那群人。不过因为扫罗所做的，他们尊荣的时候是从心里面来尊荣，而不是只一个形式上尊荣。这个我们可以学，是要了解。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是从心里面来尊荣，还是我不能不来神面前？我觉得最简单一个事情，你来到神面前祷告，你是觉得是来到神面前，因为他的伟大，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等等等等，所以你就倾心吐意跟他的来祷告，还是说今天不祷告可能会倒霉哦？我讲这个也不是随便讲。有一次啊，我看那个弟兄啊在穿的啊，他很不好意思。那也我们在职场做事，尤其你是这个所谓的白领阶级，你一定会穿黑袜子、穿皮鞋、穿西装。如果我穿白袜子，那个是劳工阶级的，这是不是我定的？这是老美人定的。你看劳工啊，就穿蓝色的这个衣服和上下衣服，然后就也这个，然后当然不会打领带，然后穿黑色鞋，然后穿白袜子。这好像变成一个的。那这个所谓的白领阶级穿西装啊，打领带，那然后特别就是一开会手脚这样一翘，你就知道他穿白袜子，穿黑袜子。这个是美国规矩，我如果这个讲这个跟台湾的风俗这个习惯不一样啊，我看台湾蛮多人穿西装也穿白袜子，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不太像的。尤其我们这个在波士顿待了十几年，我们叫 Bostonian， 这个是比如说受英国的影响叫 New England， 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很 gentleman 的 ，OK， 对。所以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去到加州，我说怪不得这些一群红番在那里，我这穿着真是红番，但没想到碰到这 hippie 更加红番啊。穿的那现在已经不知道哪种翻了，那裤子弄到一半的跑来跑去的，这个那快要掉也不会掉，就这样子啊。OK，Anyway， 这是你。那有个弟兄他吧，一看到他就看，他一个是黑袜子，一个是所谓的深蓝色。但是我们这聊天啊，我说今天怎么是新的什么东西？这聊天呐、啊，啊，他说、哦、这个是我太太帮我弄，就我这个有时候妻子洗衣服啊，不会弄啊什么，就两个，可能那个妻子没看得太久，这个黑色一个深蓝就放在一起了，就把它弄一套。那最后我说我这个啊，他就用这句话，其实我今天不应该穿这个。其实这种例子我讲我好碰了好久啊，今天早上出门没有祷告，所以穿袜子穿成这个样。有些告诉我今天出门了，哎呀，今天很倒霉，因为开车拿个 ticket， 拿一个那个这个开快了不好。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应该以后就小心了。我觉得这个很好了。啊，他说就是因为早上没有祷告啊，所以神也没有保守我啊。你就发现宗教徒跟一个基督徒的分别就在这里。一个宗教永远还是讲功德，讲我多热心多有才干，为主给上多少摆上多少，所以相对的，所以再说，如果你认为该得的，因为你的才干如等的，这个叫工价，我大概提过这个，你不配得的得着了，你该受的刑罚，我该受的刑罚，因为主耶稣缘故，这个刑罚就挪开了，我就没有受，这个叫恩典。今天你走到哪里，在教会圈子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甚至可能包括传道人，神啊，你看牧师，我比他们都努力，为什么这教会还是小小的？我已经用过好几次讲了，我在场面上，周牧师他做什么？他带这么大的，听说他只会打网球，为什么要这样计较呢？为什么要这样的比较？这样计较比好听点就酸了一下，讲的难听点，里面就有点苦毒在里面哦。不仅是把周牧师拿出来，不是说周牧师不好，是把神说你不好，哇，很糟糕，很糟糕。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这边是讲到第二个 point 是在这里。第一个是说神要你做的没有做，那个的结果会追着你来。本来神要吩咐他，叫撒母耳吩咐扫罗要把这个亚玛利人把它毁掉，没有。所以以为没事了，还把一些留在自己的营中，第二代都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没想到第二代变成羞辱他的，这个非利士人都没有羞辱他，反而这个人羞辱他。这第一，第二个这边所说的，刚这样提到，你的感恩手是怎么感？那第三个，我们真是这样的说，我很看重圣经讲的，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因为多出一些话都是出于魔鬼，神很看重这个人有没有讲真话。如果这个人没有讲真话，他把他看成是魔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问我牧师啊，黑谎不能够讲，白谎会要不要讲？真的好像我被人家问的问题，所以现在比较知道怎么答你的问题，因为这是被操练来的。为什么一定要问我黑谎不可以讲，白谎就可以讲？那坦白说都谎了。今天人骗自己说，哎呀，不要吃这么多这个动物油，多吃植物油。油就是油哎，那个元素就是油哎，它不是这个元素，它也不叫油哎。我们找很多理由 justify 我们的做错是对的，神说没有，这就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神不仅看到外表，跟着看到内心，因为。你讲什么代表你想什么，你代表想什么就代表你这个人是什么。你讲什么，所以你不用你听他讲，他喜欢也好不喜欢，他做的好也好不好，你听他讲，讲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三十分，你大概从他讲的发现这个人他想的是什么。他很难知道他讲的东西有矛盾，他讲的东西有这个冲突，坦白说他讲的东西有些的其实离开是离开真理，只是他个人的看法。然后完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人目前他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所以不要吵，不要变，不要去争，完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走，求神给你有智慧，带着爱心，带着谦卑的心来回应他的问题，这是我三十几年来做传道学的东西。你问我妻子，以前我哪有这种连做事的时候，哦，你跟我讲一句话，二十分钟一秒，你讲完我就给你答案，就不要再啰嗦我。因为以前在公司做事这个样子，这么多问题，哦，我四五个问题，电话，这个每个部门要站在你面前，哦，跟你讲什么，我什么问题，他讲完，哦，就这样，你就不要再啰嗦了，因为我问题搞这么多声搞不完呢。但我做传道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发现还没有听懂那个讲什么，我的回应永远是不足的，甚有错误。他的忧伤我还不知道他忧伤什么，我说哎呀不要忧伤啊，什么什么哦，这个他气的时候，我说你气干什么，其实他里面真有肚子气，因为他是被不公平的待遇。那这个不代表说他的被人家错误的待遇，这是 这就教会忍住，这是错，他没有错，但是我要看见他不要用错来回应错，可以懂得我讲句话吗？人家对你错，你就忽然跟他对上错，那本来你还不会错的，因为错了你就变成你也错了，我不找个这种事情。所以听完他以后，我就说你应该怎么样，还是会把这个公义公平找回来，但是不要用犯错的方式，要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多少人我只跟他说明白了，请问多少时候我要跟他说清楚的时候，多少时候是我们带着血气来说的，到最后那个话也出来，那个口气也出来，其实最糟糕是发生在夫妻的身上，因为我们太熟了，所以我们觉得错就错到底，我们对陌生人还比较就气在心中，错就是就要反吧，还只是脸色啊用力来重的话，有从这个做丈夫做妻子有对话的时候，真是得理不饶人的时候，真是叫人家就是就一针就怎么见光死还是什么东西，一骂的这个就是希望就把他杀掉，哦，所以到最后会产生一个过，妻子这么凶悍的时候，这个丈夫唯一的说，哦，有时候就问他为什么你可以打你的妻子，他如果不打他，他不会宣了吧，他嘴巴不会闭起来，我就打他，那一说呢，他本来就气他，气他就错，错他就错，错他就更错，最后错他就就找警察来，就这个样子。所以呢，求神恩待我们。所以这段有几样事情要真的要学习的，在这里啊，这个做错了，神一定要要你。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当我们这样的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神的恩典是怎么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困难，我们不只说神帮助啊，所以我们更多困难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要带这个感恩的心呢。第三个，这句话，所以为什么雅各呢？用了雅各书用了很长的经文说，要留意你口中的话。我相信，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叫做当然有爱，我们那个八福，第一颗叫什么？我们对不信人叫他说口出恩言，我们这个信了三十年的人还不会口出恩言，那我们这信了干什么？换句话说，整个信心，整个的圣经的教导在你我身上有什么果效？我们口出恩言是六一的张连牧师写给慕道的朋友第一课，怎么叫做从你不为恩言变成口出恩言？那我现在搞了三十年四十年信耶稣，我们还不会口出恩言。我常跟我的孩子说，以前我们正这样做，出门呢还是干什么，我一定要祝福他们。So, in the name of Jesus, I bless you. 我的孩子反问了 Daddy, in the name of Jesus, I bless you. 我们今天活在恩典里面，只有一个的动作，或者就是再没有 curse, 咒诅从我们嘴巴出来，从我们嘴巴出来都是祝福的话。祝福的话先从，不要从谎言开始。因为谎言这代表你心中的不平衡，代表你心中还有愤愤不平，或许那个事情是他错不是你错，不过当你已经产生一个错的这个反应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这个带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短短这经文我们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神吩咐的事情一定要照去做，否则后果自己要负责。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不要只是嘴巴，不是只是一个形式，当然这跟你跟神的关系很重要，你明白神在身上工作很重要。所以前面这一个城市里面呢，为这个扫罗不仅把这个尸体偷过来，一群人呢都是勇士去把他拿过来，因为这不容易的事情，我有 I honor 这个扫罗。那第三个我们要提的是在这里，你的话语要留意你的话语，从心里面不要做一个撒谎人，嘴中讲出来不要讲一个咒诅人的人，咒诅话人的，我相信神会在这事情上大大的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也求主在这方面再次来光照来提醒，到底我们是否照着神的话去做，不要以为没事的，不造成会做一些的扭曲，做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妥协。每一样的事情，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你说追讨也好，或是一定会这个审判也好。 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只是应付一个所谓的，因为一个属灵的一个规矩，一个行动，一个行为，还是我们从心里面？当我们从心里面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在主面前，你会献上的感谢和赞美，或是献上的呼求。我们每天都在生活，都在讲话的里面，求主保守我们的嘴，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嘴巴讲的跟心中一样，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就好。所以雅各那边说，那个一个泉源不会又吐苦水又吐这个水，你是苦苦就苦，你是甜就甜。所以呢，你吐多久以后，久以后，我吐久以后，你就知道我里面这个井啊，是苦井还是甜井。这些我们都看不太出来，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在上所成就的一些工作。愿主你恩待我，恩待，让我更多在里面被你来对付，让我更多在里面，你的灵来在燃烧工作，在炼金和在破碎工作。主在里面再没有任何的假。主要让我真是不仅愿意，能够真是亲手遵守你的道，遵守你的诫命。让我在里面常常存个感心，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以至于我们与人相处的在你面前，再没有一个虚假，再没有任何人在里面带领我们向前，带领你的教会向前，带领你的百姓向前。感谢你，赞美。若在刚我们所思想里面有些感动的，也可以带我们来做一些简短的祷告。